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的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显得刚强，大有能力。我们就祈求你眷顾我们，保守我们。你保守我们今天讲台是有恩典在讲台上浇灌，是有真理在讲台上彰显。你也特别保守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有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我们可以更明白你的福音真理，更晓得你在我们身上那奇妙伟大神圣的使命呼召，让我们就可以更新，就可以长进，就可以不断的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充满了喜乐。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认识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晓得唯有这福音能够带领我们胜过一切的罪恶。所以我们仰望我们的主，我们依靠我们的主，我们就在地上奔走天路。求主你就这样的加恩赐福你的百姓，赐福我们今天的聚会，愿主你的荣光在我们当中彰显，求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厚厚的浇灌。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12章。好，我们之前已经把希伯来书11章讲完了。好，我们现在进入希伯来书第12章。好，我们希伯来书讲到11章的话，前前后后已经讲了两年多了。好，那么这个花的这个讲了有90多讲，将近100讲了。那么我们现在呢是进入到希伯来书第12章。好，进入希伯来书第12章。好，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12章第一、第二两节的经文。好，希伯来书12章在我们新约通用和合本圣经的253页。好，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12章一、二两节的经文。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是如同云彩的见证人。好，我们来看看这两节经文。我们先读一下希伯来书12章一、二两节的经文，一起来起读。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这里面就讲到什么呢？就讲到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看到前面讲的希伯来书11章讲的那些信心伟人，对不对？然后这里面其实12章的开头是对11章的总结，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就这里面前面11章都在强调这些人的信心，对不对？亚伯拉罕因着信，雅各因着信，挪亚因着信，摩西因着信，等等等等，大家都是因着信，他强调他们的信心伟人。然后到了这个12章一二两节的经文，对他们做总结的时候呢，就说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见证人，对不对？说他们，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而且他们是什么样的见证人呢？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像云一样，像云彩一样围着我们的见证人。然后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这里激励我们说，你们看见这么多的见证人，他们身上发生了这么多奇妙的事情，你们看见福音的能力在他们身上是怎么样的彰显，是多么有能力。那么你们呢？你们就应该被激励，你们就该怎么样子呢？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我们就去奔跑。然后怎么奔跑呢？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谁啊？耶稣。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因那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看见，我们说其实这两节经文里面的意涵给我们很深很深的意涵，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思考。那么我们今天的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就在于说如同云彩的见证人，如同云彩的见证人。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云在天上还是在地上？云在天上，但是在天上的云地上能不能看见？可以。所以云就特别奇妙，云彩呢就是它其实本质上 是属天的，但是你在地上能看见。那么这个就在形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对不对？我们基督徒本质上是属天的还是属地的？我们是属天的，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的家乡在哪里啊？在天上。我们有一座城在哪里？在天上。我们将来的归宿在哪里？在天堂。所以我们本质是属天的，但是我们这些人又住在地上，能让人什么？能让地上的人干嘛？看见。阿们吧。就所以他们怎么在地上，我们怎么在地上能看见天上的云彩？所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很喜欢，有的时候那个时候没上学的时候，特别是然后跑，我们原来那时候也没那么多高楼大厦，有的时候跑的这个，特别是春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比较这个天气比较好，躺在地上抬着头看天上的云，哇，觉得那些云，然后就想象，哎，这个云像个马，那个云像一个牛，对不对？哎呀，那个时候看了西游记，说这个云像猪八戒，是不是啊？然后怎么样子的，但是就有一种心生向往，对不对？然后你在那里看云的时候，然后远处又飞过来一个鹰啊，或者飞过来一个鸟，然后你就很羡慕，哇，如果能够上到云上面那多好啊，对不对？所以云让你去看见天，让你去思想天，但是它又是在地上完全能看见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这些信心的伟人，这些人被形容成为说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人，就是他们把天带到地上，让人看他们的时候就想起天上的事，对不对？那么他们又像云彩一样，其实弟兄姊妹，云彩是一丁点还是其实一大片呢？其实是一大片，一丁点的云你其实根本看不见。我们在地上看一个云说，哎，就这么大，其实好大的，对不对？因为你离那么远还看见有那么大一片，其实它很大。就像我们前面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讲，这些信心伟人其实不是只有一个两个，是一大群的，是很多人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么多的人身上，我们看见了上帝在他们身上的恩典，我们看见了福音的大能在他们身上的彰显。所以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思考，就让我们去思想，就让我们去明白，我们去想，哇，这个云多么奇妙。真的小的时候我就觉得云是很奇妙的，经常有的时候会问这样的问题，把爸妈都问住，但是说云彩从哪里来的呢？然后我们就从科学讲啊，这个水蒸气从地上蒸发，好，然后怎么怎么样形成云彩。那水汽其实是一部分，但是云是一种很奇妙的存在，对不对？又是就是我们刚才说它又是属天的，但是它又在地上能看见，而且有的时候云飘过来还能带来什么呀？还能带来雨水，对不对？特别是春雨贵如油，对吧？春天的时候一朵云飘过来然后下雨，特别一些干旱的地方，如果下了一场雨，大家说哇，太好了，这场雨及时雨啊，对不对？所以云彩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可以把雨水带起来。大家还记得那个伟大的信心伟人以利亚在加密山的时候，他行的第一个神迹是让天上降什么下来？降火下来，对不对？有火降才把他献祭的祭牲烧光了。然后行完这个神迹没结束，然后因为以色列已经干旱了三年半了，他又在那里祷告求雨，求上帝降雨。其实那段祷告也特别的感恩，就是说以利亚把头埋在膝盖中间，就是俯下身来蹲下来在那里祷告，祷告求耶和华降雨，然后让他身边的仆人，你去看一下，你去看一下，看了几次，连看了七次，然后仆人回来说，哎，在远处看见了什么？看见了巴掌那么大的一片云。然后以利亚就这个时候就站起来说，下去告诉那个以色列王亚哈，套车准备走人，因为雨要下下来。然后那个巴掌大的那片云就飘过来，怎么样子呢？然后开始下滂沱大雨，开始倾盆的大雨就降下来，以色列已经三年半没下过雨了，是不是？所以云彩既彰显天国，又代表着恩典，又能把恩典带到世上来。所以我们这些信心的伟人，我们这些基督徒是如同云彩的见证人，在这个地上把天上彰显出来。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要去思考几个问题，思考哪几个问题？我们在经文当中我说我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人能够像云彩一样？为什么这些人能够把天上的荣光带到地上？为什么在这些人，你去看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这些信心伟人，其实他们遇见的挑战都是大的不得了，危机都是大的不得了的。你去看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家本族，是不是90多岁100岁的时候生第一个儿子， 是吧？然后那么我们看到摩西是80岁的时候回到埃及，去带领在埃及做奴隶的以色列人把他们带出来，建立了一个新国家。哇，这些事情都是难得不得了的，对不对？你去看到雅各，你去看到那么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包括这个约书亚他们啊，这些信心伟人，他们的难处其实经历了很多的艰难，然后他们一一的得胜。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的得胜？他们在很大的难处之中得胜，恰恰彰显了福音的大能，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是这样？我说我要跟大家提醒的第一个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去提炼福音丰盛的能力。就是在这些人身上，弟兄姊妹，我们刚才唱诗的时候我就提醒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美在主耶稣，主耶稣像比天上的繁星更美，是吧？比天上的月亮更美，比太阳更美，比我们见到的那些草原、森林、小溪、河流、山川，所有这一切都美。那么它的美是丰盛的，但是我们有些基督徒对基督的福音的领受呢，认为说这个福音首先是关乎我得救的，阿们不阿们，阿们，信耶稣得永生，然后就认为说这个福音主要是用来灵修的。我说不够，福音可不可以用来灵修？当然可以，你应该灵修，你应该读经，你应该去思想，安慰你的心。但是这个福音在这些我们所见到的这些信心伟人如同云彩的见证人身上，你会看到他们在方方面面显出能力来。在信心伟人当中有族长，对不对？有家长，有妻子，有丈夫，然后还有宰相，还有君王，对不对？有艺术家，有各种各样的人，大卫就是艺术家呀，大卫是一个文学家，对不对？这些人身上福音都显出能力来，所以福音是很丰盛的。所以我说我们看到这些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人的时候，这就要激发我们去思想，为什么福音这么有能力在方方面面都显出来呢？我说要提炼福音丰盛的能力，福音里面是很丰盛的。我就举一个例子让大家知道，就是我的籍贯是广东茂名，茂名那个地方呢有个什么呢？有石油。茂名那个地方有石油，我父亲跟我讲过，因为我就不太了解，他说他们小的时候呢，因为那个地方有石油的话，他们甚至有在地里面就能够冒出来，冒出来以后，但是他们那个时候怎么用石油呢？他们把那个石油弄了以后呢，就拿来点火，但是那个火烧的好不好？不好，因为那个是原油，烧了以后冒黑烟，然后呢他们那个时候只能觉得这个石油就是这样用。但是茂名就是在广东现在也依然还是经济比较发达的。那么他们后来厉害在哪里呢？就是建了炼油厂，大家知不知道？炼油厂就不是只是把原油一桶一桶的送出去，而是他对这个原油进行裂化呀、分流啊等等之类的，然后把它提炼出汽油、柴油、煤油，是不是啊？重油。而且我们也知道石油像我们现在经常会用到的，比如说我们有这些这个表啊什么之类的，要用到那些塑料，塑料其实很多也是从石油里面搞出来的，对吧？但是他做了什么呢？做了炼化，对不对？做了炼制。如果没有炼油厂，这些原油、这些石油的作用大不大？不大。你能不能直接把石油通个管子通到你车里，然后说加到我的油缸里，行不行？绝对不行，就把你的车给毁了，对不对？你必须加汽油，而且汽油还分多少号呢？你是加93号的、97号的，还是加多少号的，对不对？飞机能不能直接用汽车的汽油？不行，飞机要用航空柴油，飞机要用航空柴油。那这些从哪里来呢？其实都是从那黑乎乎的石油提炼出来的。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去看摩西这么有能力，你去看约瑟这么有能力，你看摩西其实像一个君王，把建立了一个新国家，不得了的弟兄姊妹，建立了一个新国家。他是用什么人建立呢？不是用精英建立的，他是用什么人？他是把一群奴隶从埃及带出来建立一个国家，难不难呢？其实你去想想，这是不可能的事。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讲说，我们要带几百万奴隶从一个奴役他们的国家里面出来，建立一个新国家，那个新国家是自由的国度，然后你相信吗？不可能。但是做成了没有？做成了，这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就是见证啊，对不对？那么怎么做的？包括约瑟，你会看到约瑟在哪里做宰相？在埃及做宰相。他是什么人？他跟法老什么关系？他原来是一个阶下囚，他是个希伯来人， 然后他做宰相。而且我们之前跟大家也分享，比如说我们脱离了狮子坑的但以理，但以理在哪里做宰相？在巴比伦。而且但以理做了三朝宰相。那么难不难？非常难，但是他都做成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里说的，我们要提炼福音的能力，福音的丰盛。如果我们的信仰真的还像原油一样，只是一团黑，只是我们理解的那么肤浅，那么狭隘的理解信仰的话，这个信仰只是每天他们晚上就是看电影，就是听歌，就是怎么喝酒就睡觉，我晚上我就是读圣经，这个是不是你跟他的不同？是，你跟他巨大的不同。但是圣经不是仅仅给你用来灵修的，圣经会改变你的思想，会改变你的生活观，改变你的工作观，改变你的婚姻观，改变你的价值观，改变你的世界观。然后你把这些东西应用出去的时候，你就会像约瑟，你就会像摩西，你就会像但以理，你就会像大卫，你就会像拉合，你就会像亚伯拉罕这些人一样，然后在你身上发出光来，能够解决你眼前一个一个的难题。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福音它炼化的结果。弟兄姊妹，还回到我刚才讲那个比喻，如果我们不去炼化，我们只是说哎，就是这样子，那么其实你会觉得它顶多就是烧一烧，做个油灯。但是就是我说的，真的原油如果你去烧，你就知道原油去烧的话它会冒黑烟的。我们为什么点油灯没冒那么大黑烟？其实我们用的煤油是从石油里面已经提炼过的，对不对？所以它就不这么冒黑烟了。那么我们现在都不用油灯了，因为这些油啊，这个用到其他用途上面。飞机为什么可以飞？是因为这些石油炼化过以后，我们炼出了航空柴油，加到飞机里，飞机就可以飞得这么远，飞得这么快，是不是？所以甚至有一个说法，就是当然现在大家都在研究这个新能源，我只是举这个例子哈。但是现代工业的血液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石油，对吧？现代工业的血液就是石油，如果没有石油是不可以想象今天这个世界，阿们吧。你不可以想象汽车到处跑，飞机到处飞，然后包括其实有一些这个发电厂，原来油便宜的时候，我知道那个时候油比较便宜的时候，现在油有些贵，很多的发电厂用的原料是什么呢？用的也是油，就是我们石油里面提炼出来那些重油，他们买过来然后用来发电，然后产生电能来供应一个城市，对不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到，你要去晓得，我们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提炼出来的话，它就产生不一样的作用。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因信称义，一个人一旦说我信耶稣得永生，我把这个福音真理不仅仅理解到我的救恩上面，是理解到我生活上面的时候，我这个人我已经信了耶稣，请问我会不会灭亡？如果我犯罪呢？我犯了很大的罪，别人都瞧不起我了，会不会？不会。你犯了再大的罪，之前我跟一个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讲到他的孩子现在软弱之中，那他的孩子就问他妈妈一个问题，他说妈妈，如果我继续这样子，是不是我就不能上天堂？然后这个姊妹就很纠结，就不敢说。我说你要告诉他依然可以上天堂。那么难道是让他继续犯罪？不，一个人知道说我信耶稣得永生，我永远不会灭亡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是得激励脱离罪，阿们吧。说我反正都上天堂，我反正是得救的人，我干嘛还在这个罪的泥潭里面待着呢？耶稣愿意救我，他一伸手把我拉上来，那么我就去过一个圣洁敬虔的生活，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你一旦知道说我是有天堂的人，像我们之前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你要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复活升天了，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境界比一般人的境界应该大还是小？我们应该大。你知道我们的世界观有多大，他们的世界观有多大？一般人的世界观就仅限于眼睛能见的这个地球，或者稍微再想多一点的宇宙啊，有些人就想有没有外星人啊，有没有什么。我们的世界观呢？我们的世界的范围在哪里？我们不单有这个眼见的科学家研究出来的这个物理世界，还有一个灵性的世界，阿们吧。所以我的格局应该比他们的格局更大，我的世界观应该比他们的世界观怎么样更宽广。现在都会讲说，你要做生意，你要做事情，你要做你的职业，要做得好，格局必须大，对不对？我说基督徒的格局应该是最大的，因为我的世界观比你宽广的多，阿们吧。这个就是 如同云彩的见证人，就是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这样的效果。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约瑟可以在埃及做宰相一直做到死。你不要想当然的以为说埃及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我们中国那个政坛呐、那些搞政治的人好黑暗的，这个坑蒙拐骗，然后勾心斗角。请问搞政治的有没有不勾心斗角的？没有。约瑟做宰相，有没有人想把他搬下来？我再问大家，绝对有。为什么搬不下来？因为约瑟的格局比一般的大臣要大得多得多，约瑟的智慧聪明比一般的大臣要强得多得多，对不对？我们上次讲但以理，大家都知道那些人就是想抓但以理的把柄都抓不到，说但以理办事办得太漂亮了，就抓不到把柄，说只有一个办法陷害他，就是从他的信仰入手。王，你规定不许有人祷告，那但以理非要在窗口祷告，是吧？好，你下狮子坑就下狮子坑，但下了狮子坑第二天平平安安的上来，说神的使者帮我封了狮子的口，对吧？连王都佩服，哇，谁再敢说但以理的神，谁就要啊，叫他全家就得倒霉，因为但以理的神太厉害了，居然能把他从狮子坑里带出来，是吧？你看到吗？这个就是他的宽广，他不是一根筋的所谓的敬虔，而是他心胸宽广，而是福音让他有智慧，让他行事充满了那种属天的智慧。地上的人用很多的谋略，但是我有属天的智慧。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地上的谋略厉害呢，还是天上的智慧厉害？天上的智慧。所以你不要以为哦，讲到智慧我只是想到得救的事情，不，讲到智慧不单关乎你得救的事情，也关乎你今生的生活。所以你哇，我有一些竞争对手，或者有些人好狡猾的，很多的诡计，你不要担心。为什么不要担心？因为我们是属天的。你知道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讲到基督是我们的圣洁公义智慧，你知道吗？基督是胜我们的圣洁公义智慧救赎，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谁能胜过基督？你明白吗？这个时候连你那种安稳，你那种信心，就是哇，这个人很狡猾，是不是？你看到我们之前，我本来有一次我还想讲，但这个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没说，那我就没有讲。以斯帖记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以斯帖记里面有一个恶人哈曼，诡计多端，不诡计多端，非常多的诡计。最后赢了没有？没有，他自己造了一个大木架，准备把莫迪改给挂上去，害莫迪改，对不对？最后谁挂上去了？他自己挂上去了。他准备自己得王给的荣耀，要骑着王的马，穿着王的衣服，绕城到处接受百姓的欢呼。结果谁穿了朝服然后绕城啊？莫迪改，对不对？谁牵马？哈曼牵马。你看到吗？这就是属天的智慧。你要明白这些。所以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经常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把福音不愿意去炼化，我们就想拿着原油来用。不是的，你要去思想，其实福音很丰盛，福音关乎我们的信心，对不对？福音关乎我们的盼望，对不对？福音关乎我们的爱心，对不对？福音关乎我们的智慧，对不对？还有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存心忍耐，在福音里面对忍耐的认识和在律法之下对忍耐的认识完全不一样。律法之下对忍耐的认识就是我们中国的俗话说忍字是什么呀？心上一把刀，对不对？忍吧，其实心上在放着刀在磨。我跟你讲，福音里面的忍耐是那种喜乐甘甜安息的。你说同样一件事情，你那个不信的朋友是心自一把刀在那磨着忍，你是充满喜乐安息的人，请问最后谁得胜？谁突出？对不对？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约瑟但以理一出来，那些法老是阅人无数的，巴比伦王他们是阅人无数，因为他们很多大臣，他们一看就眼睛发光。你看约瑟是从监狱里面刚出来，法老就说我任命你做宰相，在整个埃及除了我以外没人能命令你。他是认识很多人，阅人无数，他知道说这个约瑟浑身发光，一看就知道是聪明智慧人。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那种安息，对不对？但以理也一样，巴比伦王觉得哇，全天下现在我最威风了，但是但以理他见了就喜爱，是不是？让但以理做他的重臣，做他的宰相，然后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去找但以理去商量。请问如果但以理只说啊、哎、没空啊，今天晚上我灵修啊哈，然后我今天读圣经，你问那些东西我都不感兴趣，那个是世俗，他能不能做到这个位置？做不到。 做不到，你明白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一定需要去晓得，一定需要去知道的，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那他们怎么会变成这样子？他们其实是把这些石油拿来提炼，他们是把福音拿来提炼，提炼出来关于信心，我怎么叫做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关于盼望，怎么那天上的盼望影响我在地上的生活，关于爱，我们在福音里面所讲的爱和一般人讲的爱它的区别在哪里，是不是？上帝说哪有母亲忘记吃奶的婴孩，即便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们。所以他这个爱，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爱和一般母亲的那个爱，它区别在哪里？我就思想，我就了解，我就明白，这个时候你就不断的提升，阿们吧。你对爱的认识比一般人深刻，你对盼望的认识比一般人踏实，因为很多人讲的盼望叫梦，对吧？我们讲中国梦、美国梦，梦醒了就没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梦就生气，你叫我起来干什么？我正在做好梦呢，好不好？是不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你看到现在在网上流行一句话说，你永远叫不起装睡的人，是不是啊？就有些人就为什么装睡呢？这个梦太好了，我就不想面对现实，对吧？那么所以我们讲的，你看圣经上不讲梦想，圣经上讲什么？盼望，对吧？那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这些人都是存着盼望死的，他们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虽然那个家乡还没得着，但是他们已经远远的望见，就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他的生活态度完全不一样，世上的人被钱抓住，我们基督徒不是说，哎，我要做一个穷人不被钱抓住，不是的，我们是把钱好好的用起来，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个盼望，我是天国的子民，地上的钱到了那儿不需要用了，对不对？然后在我在那里，上帝给我无限的丰盛，这点钱我在地上所拥有的这些东西，哎呀，我就把它好好用出来就行，你明白？所以你让没有属天盼望的人说，你做个慈善家吧，你看人家巴菲特，你看人家谁谁谁，人家现在还没死立的遗嘱就死了以后 99% 的遗产全部都做慈善了，就留 1%， 甚至连 1% 都没留给自己的儿子，你要不也这样去做？他没属天盼望，他你干嘛你干嘛，我这么辛苦赚的钱我不留给我儿子，你想贪我的钱呢？他不明白。但是我有属天盼望，就像我举例子，好像你坐飞机，我们很多人都坐过飞机，你没坐飞机，你在地上的时候觉得哇，这套房子好大，但是你坐飞机飞起来的话，别说这套房子，是整栋房子看起来就这么小嘛，对不对？比火柴盒还小。我是从天上的眼光看地上的财物，我说它比火柴盒还小，所以我为什么被它捆绑，对不对？所以我才放得开。但是没飞在天上的时候，这就是我的全部，甚至那100块钱看起来也比太阳大呀，因为它在我眼前太阳才那么小，这100块钱那么大，对不对？所以这些就是给我们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思想，你要去在福音里面去把福音炼制出来，让福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不断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去发挥这些作用，然后你要知道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就能让你做最好的君王，就能让你做最好的宰相。我们今天在中国你不可能做国王，没有，已经没有国王没有宰相，但是你可以做最好的经理，你可以做最好的员工，你可以做最好的爸爸妈妈，你可以做最好的儿女。福音不断的，我们说的不是说你只是立了个志我要做最好的妈妈，不，就像我们刚才讲要炼制。你能不能说我们拿了原油说原油分它就分了，会不会这样子啊？石油分，这边是给我汽油，这边给我柴油，不会，你有一个炼制的过程，对不对？那么甚至很大的炼油厂开起来，我们基督徒就要做这样的工作，把真理一点点提炼出来，然后我知道这个真理用在这里，那个真理用在那里，然后我们就不一样，我们也可以做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人。这是我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那么我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我要讲说我们如何奔跑前路。你看到，因为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到说，我们看见那些如同云彩的见证人是要激励我们奔跑的，对不对？是要激励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到这些如同云彩的见证人，其实这些见证人的一个特点也是一生奔跑，阿们吧。其实我们那时候讲，之前讲基甸的时候我们没有讲基甸，其实在这方面就 给人一个很感动很感动，就记载在士师记里面，就基甸带着300勇士杀败米甸人，米甸人就逃跑，然后基甸他们一直追，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基甸和300勇士虽然疲倦仍然追赶，就他们已经跑得很累了，但是他们这个时候我们还要追，我们不把米甸人彻底赶跑我们誓不罢休，是吧？所以他们的一生是奔跑的。那么怎么样奔跑呢？我们看到希伯来书这里面讲的说，我们要什么样？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然后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那么这两节经文我给他总结两点，我总结两点，哪两点呢？第一，你们注意听，第一，我说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讲到奔跑，所有的捷径都是最远的路。我再讲一遍，所有的捷径或者说所谓的捷径都是最远的路。讲到奔跑，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觉得哇，那样跑太累了太辛苦，我们找一条捷径快快的过去。我跟你讲，所有的捷径你最终一定会发现它是最远的路。真正怎么跑，按照圣经上面说，脱去各样的重担，各样缠累我们的罪，向着耶稣，仰望耶稣，照着上帝吩咐往前去跑，这个其实是最好的。这个真的是，我说我讲这些的时候你去思想，不单是讲到福音，不单是讲到我们的信仰，讲到我们日常生活也是这样。我们都要承认，因为我今年40多岁了，那么我们去总结我们的人生经验，我不是说我现在人生经验已经很丰富，因为跟80岁的还有差距呢，还差40年呢。但是你去总结，真的在我们过往的人生当中，你跌倒，你绕弯路，你走了最远路的地方，都是一开始你想走捷径，同意不同意？你一开始想走捷径，比如说人说踏踏实实的工作，好好的工作，然后把工作做好，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往前走。哎呀，不想，我就想飞，我就想快速。然后后来你会发现，你快了吗？你没快，你没快，你比那些踏实的人，看起来你似乎冲起来了，但是你绕了一条很远的弯路，甚至有时候你被迫要回到起初的起点，重新再来，同意吧？那么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其实也是这样。我讲回福音，弟兄姊妹，福音告诉我们救恩之路是怎么走，谁是道路？谁是道路？对了，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阿们吧。所以救恩之路就是信耶稣得永生。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绕了这么大的弯路？就是很多人想找一条捷径。什么捷径？不靠耶稣，靠我的行为，靠我的膀臂，靠我的双手，我要挣得天堂，行不行？弟兄姊妹，不行，这是一条最迷惑人的路。所以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大家其实要记得，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何烈山下面的时候，当上帝把十诫给了摩西，让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你注意以色列人在何烈山下面的时候，摩西让跟他们讲十诫的时候，说你们要知道这是神的诫命，神的律法。他们那时候是很兴奋的，很神圣的说，神的话语我们立志全部都要遵行。遵行了没有，弟兄姊妹？没有，做不到的。但是人就会被自己的这种神圣感抓住，对吧？哇，我要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呀，哇，世人就是违背神的律法，我呢，我就要做到，来表明我跟他们不同。其实我们跟世人的不同在于说，我们做的比他们好吗？还是在于我们信耶稣，他们不信耶稣啊？我们跟世人最本质的区别在哪里？最本质的区别就是我接受耶稣的救恩，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其实如果坦诚承认的话，就会发现，如果单单论行为哈，我们不讲内在的动机等等之类，单单论外在行为的好，有很多不信的人比我们做得好，同意吧？是不是？所以你讲这些，这有什么？怎么能把你和不信的人区别开来？其实他们叫不什么不信的人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其实他想走捷径，结果呢，他走了最远的弯路。你看到真的，包括特别，我对天主教的那些弟兄姊妹，那么我不是嫌弃他们，但是很可惜，因为他们就把我们的因信称义给扭曲了。 扭曲以后，他们是反对唯独因信称义，所以他们在地上活了一辈子，他们还有一个焦虑始终是解决不了。什么焦虑？就是我得救没有，我不敢说我得救没有。所以我们刚才讲的那种说我已经得救了，天国是我的，形成的人生观，形成的世界观，形成的价值观，对我工作的影响，在天主教徒身上很难产生作用。他们产生作用就一点点，因为他没确据，他不知道。那为什么会这样？想走捷径。想走什么捷径？想走靠行为的捷径。我们得救不靠自己的行为，唯靠耶稣基督的救恩。基督的救恩完全不？我再问弟兄姊妹，真的完全了吗？需不需要我们做一点把基督做没做好的补足啊？不需要。基督的救恩既然已经完全了，所以你一接受，天堂肯定是你的。如果你做得不好就上不了天堂，就说明基督做得不完全，对不对？基督既然做得完全了，所以我们信耶稣就得永生，这是正路，这不是捷径，对不对？我再讲一个，我上次我们周间的时候问题解答的时候，就讲为孩子祷告的时候，我讲了一个，我发现因为我们在祷告这方面，特别我们爱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人有软弱，一爱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想走捷径。我们很多时候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的孩子少吃苦吧，是不是？苦难好不好呢？其实苦难不太好，说实话，如果苦难好，天堂就受苦。但是圣经上面讲，在天堂有没有苦难？没有，天堂没有苦难，没有疼痛，没有哀哭，没有眼泪，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地上有没有可能不受苦？不可能。所以我说，我们有时候想走捷径，说主啊，你让我的孩子少受苦，其实你搞错了。真正你去明白圣经，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重点不是苦难，重点不是少受苦，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多得恩典。严格来讲的话，苦难能不能伤害你的灵魂？其实真正伤害你灵魂的不是苦难，是什么？是罪。你明白吗？那么罪的解决靠什么解决？少吃苦就没有罪吗？不是。罪的解决靠我的行为吗？不，靠上帝的恩典。所以你为孩子祷告的时候，你的重点不是跟上帝祷告，主啊让他少吃苦啊，别人吃苦让他少吃苦，你就想走捷径。不，你要为他祷告的时候就祷告什么？上帝，求你多给我的孩子丰盛的恩典。当他遇见了苦难，当他遇见了难处，当他遇见了等等那些让他伤害他的事情，那么求你把恩典加在他身上，使他因着你的恩典可以脱离罪对他的伤害。主耶稣不就是这样讲的吗？对不对？他不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对吧？他跟天父祷告的时候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我只求你救他们脱离那恶者，或者说脱离罪恶。阿们吧。那怎么脱离罪恶？罪得赦免的福音，你看到了吗？所以我们想走捷径，所以有些父母对孩子保护过度。请问保护过度的孩子是很强的孩子，其实还是很容易变成很弱的孩子，变成很弱，你知道吗？这就是我说的，想走捷径的时候其实在走弯路。你越想走捷径，你绕的弯越远。阿们吧。你就是听上帝的话，你就照上帝所吩咐的向前去走，这个就不一样。所以苦难，它严格来讲，苦难是中性的，恩典能够塑造人。所以我也反对有些人歌颂苦难，哇，看主耶稣受苦，所以苦难能塑造人。我说严格来讲，我们就像我刚才说的，就像你拿这个原油，你要给它提炼，你要给它分流。我跟你讲，你仔细分析以后，你就会知道一件事情，苦难并不能造就人，造就人的是什么？是恩典。上帝在我们受苦的时候把恩典加进去，这个恩典造就人。就举个例子，好像你感冒了，你生病了，要喝苦药，这个苦药太难喝，我喝不下去，然后我在里面加什么？加一点糖，加一点蜜，加一点什么东西，哎，好喝了，喝下去。你为什么能喝下去？不是你对苦味的抵抗能力强了，而是因为有甜的蜜加进去了。阿们吧。所以为什么苦难不那么苦了？是因为有恩典。苦难为什么能塑造我？是因为有恩典。那么伤害我的是什么？伤害我的，伤害我孩子的也不是苦难，是什么？是罪。你明白吗？所以我一旦明白这些的时候，哎呀，我就看到本质了。你明白，很多人是没看到本质的，他以为苦难是伤害人的源头，他以为苦难是造就人的方法。 No， 错了。苦难不能伤害人，苦难也不能造就人， 造就人的是恩典，伤害人的是罪，而能够解决罪，能够带来恩典的，都是基督的福音，都是我们的上帝。一下子你抓住本质了，就像大家两个人同样在研究一个问题，但是那个人都是在表面数据上在做文章，另外一个人已经透过数据看到本质的规律，请问哪一个会成功？一定是抓住本质的人。我们就是这样，所以你要看到这些时候，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所以我说，这里给我们第一个提醒，就是不要试图走捷径，你就靠耶稣，你就靠恩典，你就钻研福音。就是说回我们刚才讲，为什么很多基督徒的福音对他还是石油，还是原油，而不是提炼出来的东西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想走捷径，我们不想下功夫。其实你就得下功夫，你就得在福音里面下功夫。所以有些人想走捷径的时候，就觉得哎呦，福音看行了，不用看了，把律法给我拿过来看一下哈，十诫怎么讲解哈，跟我说一下怎么样。不，你需要从福音里面去看律法，你需要去从福音里面去看圣经，然后这个时候去分流，去把煤油弄出来，去把汽油弄出来，去把柴油弄出来，甚至把航空柴油给提炼出来，好了，你就可以开飞机了。你明白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约瑟但以理就是用航空柴油的人，所以他可以做宰相。摩西大卫就是用航空柴油的人，他们可以做君王，他们可以把一群人带到这么丰盛的地步去，对不对？那么他就是在提炼。这个提炼辛苦不辛苦？我们能不能说想一个巧计，然后不用提炼石油就能用？没有的。你看那炼油厂有多么的大，你就知道了，对不对？那么我们也是这样，所以你需要去提炼。而且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在讲，我说在这方面，当我们知道所谓的捷径，所有的捷径都是最大的弯路的时候，那么怎么办？你说啊，梁弟兄，你是让我们做傻瓜？不，你这个时候就要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不要试图走捷径，我要千方百计想怎么把事情做得更好。阿们吧，这叫正路。我要千方百计想我怎么把事情做好。比如说我是开，假设我是开公司的，我是一个经理，我就要千方百计的想怎么把公司开得更好。主啊，你的福音真理怎么能应用到我开公司里面去呢？对不对？你那些对人，因为你的真理是特别强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人，对吧？而一个公司能好好的发展，最重要的财富是什么呢？不是它的现金流，而是它里面的人才，对吧？我该怎么做呢？主啊，你给我恩典，我不要走捷径，我不要想着说今天突然有个人来投一大笔钱，我捞着这笔钱我就走了，那不是的。我怎么把它做好，对不对？我做妈妈的，我做爸爸的，对不对？我做公司员工的，我怎么才能做好？我做爷爷奶奶的，我怎么才能把事情做好？我不试图走捷径，我是努力把事情做好，这个就不一样，你明白？我就讲到这里，我再讲一点。其实为什么我们会福音没有把它提炼出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圣经里面要求我们基督徒读圣经，包括听别人说话，它有一个要求，四个字，我讲到的时候经常提的，就是慎思明辨，对不对？慎思明辨。但是你会注意，有些基督徒特别强调顺服，但是我强调是加引号的顺服，就他顺服。天主教是最典型的，不要自己读圣经，神父说那个经文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了，你自己读错了怎么办？所以天主教徒是很可爱的，如果你们见过一些天主教徒，天主教徒跟我们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显得非常的可爱，就用现在的话叫呆萌，很萌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基督徒口若悬河，哎呀，圣经怎么说怎么说，他们都傻眼的，他们只会念玫瑰经，他不会这些的，他们就是一味的顺服，他们在慎思明辨这边不做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慎思明辨分这个费脑筋呢，还是一味的顺服费脑筋？慎思明辨。但是慎思明辨是正路呢，还是所谓的一味的顺服是正路呢？慎思明辨。所以我在这里讲道的时候，我要千方百计深入浅出把真理讲清楚，但是我一定要求你们，我一定提醒你们，你们要慎思明辨，因为梁弟兄说的不一定对呀、啊。杨弟兄讲的肯定不全面呢、啊，因为神的真理像大海一样，我们不过是在海边捡贝壳的人，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子。那你不思考，那所以慎思明辨是一条正路，但很难。但是呢，捷径就是一味的顺服， 牧师说了，好，牧师就是这样说的，长老说了，啊，长老就这样说的，啊，传道人这样说了，啊，传了，啊，那个弟兄是比较属灵的，长辈说了，我的属灵的爸爸说了，我属灵的妈妈说了，好，我就这样子。这就是想走捷径。我跟你讲，有些人所谓的顺服是想走捷径，我不想思考，一下子就把最好的答案给我嘛，对不对？有些人为什么会加入某些宗派，说那个宗派说，哇，我们是所有宗派里面最接近圣经的哦，我们是最纯正的哦，然后很多人就加进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不用思考了吗？他最纯正，我跟着他走就行了。你搞错了，你就要慎思明辨，然后你慎思明辨的过程，你就不断的成长，你的心智就成熟，阿们吧。所以我以前读一篇文章，不是我们基督徒写的，是一篇文章，我非常认同。他说什么？他说人的大脑就像肌肉，肌肉是越用越强，大脑也是越用越强，阿们吧。你会发现，所以天主教为什么那么呆萌，是因为他不思考，你明白吗？他是真的很呆，他就跟我们基督徒就觉得天主教的神父遇见基督徒是很头疼的，就觉得话太多，是不是一大堆质疑，一大堆问题，问得我张口结舌了，是不是啊？应不应该这样子？就应该是这样。但是我很担心我们有些基督徒在往天主教那边靠，顺服，别吭声，顺服啊！你顺服长老，不，我要思考，对不对？你去思考，这才叫走正路。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我说我们要走正路，还有一个很重要，就这里面讲说怎么走正路呢？是要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谁啊？耶稣基督。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奔跑，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其实跑得快跑得慢这是差距，但是跑对没跑对方向比你快慢更重要，阿们吧。一个人跑得很快，但是跑错方向了，你跑得越快离得越远嘛，对不对？所以那我就算慢一点，但是我的方向对，这个就很重要。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你怎么找方向，你怎么找方向？世上很多人是根据钱来找方向，哎，钱多我就应该去，钱少我就不应该去，对不对？有些人是根据其他的东西，名气啊等等之类。但是在希伯来书，在圣经里面给了我们一个完全超越的答案，说以什么为方向，以什么为目标，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你去仰望基督，真的，你去仰望基督，问题才解决。真的，你看到这里面讲的说，我，你看这个经文第一节说，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弟兄姊妹，一个人怎么能放下重担？一个人怎么能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有些人说，哎呀，别想那么多了嘛，是吧？说实话，听这个话的人，很多人就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吧？有些弟兄姊妹，比如说有孩子刚刚出生或者怎么样的小孩子，然后哎呀，照顾好辛苦。哎呀，别想那么多啦，没事的。然后做妈妈的说，你不是他妈，我才是他妈，你说我放下我就放下了，对不对？那我们怎么能交托呢？跟你仰望基督关系很大，真的。我就举例子，我们以前有一个姊妹就是这样，她生了第三个孩子，生了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她这个时候跟我打电话很焦虑。焦虑什么呢？因为生了第三个孩子，她就要经常，这个孩子很小要喂奶啊，整天要抱啊，要哄啊，怎么样子的。然后她另外两个孩子她就疏于照顾，所以她就跟我打电话，她就很焦虑。然后两个孩子有时候就跑到她面前，妈妈妈妈，姐姐打我了，然后呢，姐姐弟弟抢我的东西，然后怎么样子的？哇，这个妈妈很焦虑，说我有这怎么办呢？然后跟我打电话，我说你忘了一件事情，因为你的孩子也是耶稣的孩子，你看不见的时候，圣灵是最好的保惠师，是最好的老师。圣灵正在教两个孩子，你看见的是吵架，圣灵是在教他们社交呢，他们在学习处理冲突。哦，他这样一想，他能不能放下？我再问你。他这才能放下，你只是说放下吧，放下吧，放不下的。所以你仰望基督的，你说我是属基督的，我的家也是属基督的，我的孩子也是属基督的，所以基督顾念我，也顾念他们。所以我看不见的时候，主在看着他，我想不到的，圣灵会想到，我就安稳了。然后你就能够用一种比较安息的态度，而不是焦头烂额，哎呀，到底弟弟错了还是姐姐错了，我该怎么办，我要不要把这个吃奶的孩子放下，我去教我的前两个孩子，你就不用了，对不对？你明白吗？那脱离缠累我们的罪就更加是这样子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脱离罪？我们怎么能脱离罪？ 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这个话说的也很好像很容易，其实罪在圣经上面也被形容成为恶，就是我们像牛一样，这个恶压在我们身上，但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恶，它是个重恶，压得你喘不过气来。请问如果我们像牛一样，或者我们像一个人，因为现在很少见了，以前我上中学的时候还见到有些人那个拉车是人在拉的，就套一个套绳这样子的，他拉很重的东西，他想从这个套绳从这个恶下面出来怎么办？怎么办？那我们都把车撂了，其实有的时候他撂不动，怎么出来？其实是要有另外一个人弯下身来跑到他那里，也跑到恶下面，对不对？帮他一翘起来，然后他就松一口气儿，可以从恶下出来。阿们吧。我们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谁能走到我们的罪恶下面把我们的罪担当起来呢？只有耶稣，你明白吗？所以我们想了好多的办法，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想走捷径。哎呀，这个罪啊，骄傲的罪怎么对付呢？就要谦卑呀，是吧？贪心的罪怎么对付？就得穷啊。贪心的罪是不是穷就能治？我再问你，你有没有见过有些人很穷很贪心的？有些穷人比富人贪心多了，对不对？就是这样，怎么解决的？是耶稣基督把那个罪的恶，把那个罪的担，他拿过去，拿到哪里去？拿到十字架上面。罪是可怕的不得了，罪是我们自己放不下的，唯有耶稣能，对不对？罪的担一放下就不一样。所以天主教的做法其实真的是走捷径。他们怎么解决罪的问题？找神父去忏悔。你们有没有见过？有些人可能亲眼见过，有些人在电影里见过一个忏悔室，然后神父坐在里面，然后外面那个人在那讲，在那忏悔，好像那时候葛优演那个电影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非诚勿扰》吧，还是什么呢？然后里面不是说他跑到这个教堂里面跟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去忏悔，忏悔了一天还没忏悔完，最后神父垮了，说实在受不了，你走吧，你走吧，我这个、其实忏悔能不能把罪的重担脱下来？一点都不能。你就是凭着信交给耶稣。一个人被罪的重恶压住的时候，请问他能飞吗？一个人经常自己早晨一起来就控告自己，哎呀，我真糟糕，我很坏，我很差，请问这个人能做宰相吗？约瑟但以理如果每天早晨起来就是灰头土脸的，然后见着法老就这样子，请问法老还会让他做宰相吗？不会的。那他为什么可以昂扬？他是不是作假呀？不是。他家有没有安排一个神父在那听啊？没有。约瑟在埃及的时候就他一个是信仰耶和华的，对不对？但以理在巴比伦的时候是很孤单的。为什么？我直接跟上帝有关系啊，我的罪交给我的救主了，所以我就喜乐，所以我就思维活跃，因为恶不压我了，你明白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能够在地上跑得好，甚至吸引人的眼光，你就需要的是什么？你就需要的是仰望耶稣基督，把重担交给他，交一定要交出去，但是交给谁是很重要。阿们吧。就我们举例子，我也见到我们有些邻居，有些人很有钱，然后呢这个有请保姆，对吧？但是你交给保姆放心不？有的时候不太放心。我之前我就见到这个有些小孩子活动的时候，我见到有一个孩子应该是跟他的保姆去而不是父母，那保姆父母不在身边，保姆对那个孩子挺凶的，我一看、哦、好家伙这样说话，但是我一看他做事我就知道这个也不是爷爷也不是奶奶，是个保姆，但是因为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他就敢凶。其实他也很管事儿，孩子在他面前很听话的，因为他把孩子给压制住了，你别以为，对不对？那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交付错了，对不对？交托给错误的人了。所以你要把重担交出去，你得交对人。谁是最正确的人呢？耶稣。耶稣啊，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我们因为已经习惯了，但其实你想想，不信的人有时候看我们羡慕的不得了。比如说我们今天想到孩子很大的负担，我们祷告主耶稣啊，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了。祷告完其实我们心就安息了。你知道不信的人多么羡慕吗？他是花了哪怕一个月花了10000块钱找一个保姆，他也不放心呐，对不对？那你说难道我们基督徒找的保姆就一定是这个圣洁的不得了，一定是爱心满满吗？不，我们找的保姆也会有问题，但是在保姆旁边还有另外一个保姆，说要圣灵啊，所以我就安心了。我找的保姆一定是有问题的，我找的员工一定是有问题的，我自己也一定是有问题的，我的合作伙伴一定是有问题的，但是我能交出去， 因为我交给谁了？我交给耶稣了。哎呀，我公司最近的事情好让人心烦呢，所以我祷告，主啊，我把我的公司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我把我的工作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我把我的家庭交在你的手里，你整个人就不一样了，对不对？重担就放下来，因为我知道交给耶稣肯定没错，他比我智慧，他比我能力，他比我有爱心，他比我方方面面都比我强，不知道多少多少倍，所以交给他太放心。就像如果你能够把你的钱，比如说现在都说那个什么巴菲特不是什么股神，对不对？如果你能把你的钱交给巴菲特去打理，你放心不放心？肯定好过你自己买股票嘛，对不对？你自己买的股票很可能最后亏了，然后出来，哎呦，早知我不买股票了。但是你交给巴菲特放心，因为他比你厉害嘛。但是巴菲特跟我们之间的差距是量的差距，基督跟我们的差距呢是质的差距，阿们吧。所以你有这样子，你的生活态度岂能不一样呢？你肯定很大的改变，阿们吧。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二点，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去看到，我们仰望耶稣基督走人生的道路。那么第三点我要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说第三点要讲的就是我们该如何也成为如同云彩的见证人。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只是说，哎呀，摩西是如同云彩的见证人，约瑟是如同云彩的见证人，但以理是如同云彩的见证人。哇，好感慨，哇，我准备画一个像挂在我的床头，天天瞻仰他们，哎呀，好羡慕好羡慕。希伯来书的作者写这些话的目的是不是仅仅是这样子？不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写这些话的意思是要提醒我们，是要激励我们，说什么？你也可以做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真的，那我怎么去做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人？像我们刚才讲的两点，第一，你要把福音真理怎么样炼制出来，提炼出来，不要仅仅把它当原油，不要把福音真理真的只是放在你灵修的地方，而是求圣灵去做工，你去思想，去慎思明辨，让这些真理化到你的生活当中，化到你的工作当中，化到你的家庭当中，化到你的为人处事当中，对吧？然后这样子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一样。所以我这里我稍微打一个小小的广告，我们现在在励志微课我们准备出一个新的栏目，还在酝酿，还在搞，就是我们想出一个叫梁牧清风，我们就想在其中把我们的福音信仰画进去，帮助弟兄姊妹，不是说我们只是讲救恩，而是这些救恩真理怎么样能够跟我们的生活实践结合起来，对吧？因为这才发出光来嘛，对不对？那另外就是什么呢？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你要仰望基督，奔走正路，不要试图走捷径，不要去走捷径，对不对？那第三个，我说就像这里面所提醒的，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身份，注意我们什么身份？我们是如同云彩的福音的见证人，我们是见证人，弟兄姊妹。那么这个见证人是什么意思？先从恩典去看，见证人的意思是什么？是上帝的应许。当上帝把雅各呼召出来，去告诉雅各，特别在亚伯渡口跟上帝摔完跤，上帝就给雅各改了一个新名字，叫什么？叫以色列，对不对？上帝给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因为以色列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神的王子的意思。所以那么上帝把这个名字给他的同时，就意味着上帝给他的祝福和应许，阿们吧。同样道理，上帝说我们是福音的见证人，我们是基督的见证人，我们是天国的见证人的时候，上帝首先要让我们想到的也是应许和祝福，就是上帝一定会把祝福加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成为福音的见证人，让我们成为天国的见证人。所以怎么成为见证人？上帝就要在我们身上彰显证明。你一旦抓住这个，你就有信心，你明白，哎呀，最近我遇见一些难处，主啊，你让我做福音的见证人。你看约瑟他们，你看摩西他们，你看但以理他们，你看大卫他们，怎么样一个难关一个难关的过去？不单是过了难关，他们过难关都是走台阶的，就是过一个难关生命升一级，过一个难关生命长一进，对不对？主啊，求你既然让我也做见证人，求你也做这样的事情。这个难关你不单要带我过去，求你提升我的生命，是不是？如果我是在公司管理这方面我遇见了难题，主啊，求你加恩典给我，让我的管理技能提升起来， 对吧？如果我是帮别人打工的时候，我遇见了难题，主啊，求你让我怎么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能够做好我的工作，也提升起来，对不对？那我在子女教育上面，我遇到了难处，但是主你说了，我是福音的见证人，我就是你的见证人，求你让我在子女教育这方面，你把你的恩典加给我，你应许过的，对不对？让人看见，别人都知道我这个孩子很难教，但是后来发生好大的改变呢，对不对？我记得那时候看过香港有一个演员，原来我没进组之前好喜欢看电视，那个 TVB 的一个演员，其实那个男演员叫什么名字我一下忘记了，就他是个基督徒，他的孩子生来是自闭症，花了两年三年的时间一直教孩子陪孩子，他就花了很大的力气，但是他的孩子后来他用了很大的努力，这个孩子成为学习上面班里的尖子生，这是很了不起的，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伟大的见证了，因为就像这样子的孩子能够正常学习就了不起了，他还能够学习成绩好，为什么？那么这个不就是见证吗？主啊，你让他有这样的见证，我的孩子也挺难搞的，虽然不是自闭症，虽然不是什么啊，他有其他的问题，但主啊，你既然让我做你的见证人，求你，我也相信你要把这样的祝福和应许加给我，因为名字已经给我了，就像你已经把以色列这个名字给了雅各，雅各就是神的王子，后来各样的事情充分证明这一点，对不对？雅各去了埃及，圣经上面讲说一般的习俗也是从来都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伯伯岛的礼，对吧？到了埃及以后是法老给雅各祝福还是雅各给法老祝福，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是雅各给法老祝福，法老当时是权倾天下，世界各国都到埃及来买粮食，然后居然法老甘心接受雅各这个老人家给他的祝福，按一般原则雅各是来避难的，对不对？是来逃荒的，是不是像神的王子，对吧？主啊，你这样做成了，你在我身上也做成这样的事情，这是我说你从恩典，那么从上帝呼召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怎么去做福音的见证人？我说我就提醒一个，就是正好是这段时间刚刚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美国那个最伟大的福音布道家格培里刚刚去世，对不对？99岁。那么我就去思想格培里做的事情是很伟大的，在20世纪21世纪，就我们所知道没有人超过他在传福音这方面，真的，你见过有很多福音伟大的福音布道家，但是像他影响这么大找不出第二个，找不出第二个，真的，对不对？我们华人的布道家比如说像宋尚杰在华人当中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他的寿命很短，他做的范围仅限于华人，不像格培里，格培里是世界性的影响。那么这是不是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人？那么你就要去思考格培里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我就去思考，然后你上网去看的话，国内还有一些极端分子还攻击格培里，也攻击得很厉害，是不是啊？还有说格培里是妥协派的标本啊，格培里怎么怎么样子啊，我就去思想，我说他为什么工作能做这么大，为什么工作能做这么好？当然有些酸溜溜的，你也会见到一些酸溜溜的说法，做的大不等于好啊，是不是？重量不重质啊，是不是？我这个质量高，你就知道那些号称自己最纯正的人就这样说，我们是最纯正的，格培里不纯正啊。我就说这些人，包括之前我看到有个人转了一段所谓的老传道人的一段话，转到我们一个微信群里面，人家老传道人，人家说我们啊怎么怎么样，他说这个话应该改成你们啊，用来攻击律法主义者就合适了。我看了我就想笑，我也没回应。我心说这个律法主义者才会把这个话改成你们呢，你明白吗？因为讲我们就是有谦卑的意思，对不对？我们也会犯这些错误，我们也会怎么样，但是你们这些人怎么怎么样，这个就是把指头指别人嘛，对不对？你就晓得了。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葛培里，葛培里为什么能做这么多的工作？葛培里有一样，他是唯独福音，他不是去抓某一套神学，他就是抓福音，阿们吧。所以你要能够做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人，我看见太多人，有很多人比我聪明，很多人比我博学，太多了，但是我也见到很多比我聪明比我博学的人，我不是说我一定比他们好，而是有很多聪明的人钻到神学里面去，他成了某一宗某一派神学的坚定的捍卫者，而不是福音的传讲者。所以你就觉得很别扭，他口才很好，但是他的口才都是用来叭叭叭叭放炮的，你知道吗？不像格培里， 人家用他的口才都是来传讲福音，所以我就想到这里，太奇妙。人所总结的，包括我们去讲解福音的时候，包括我刚才讲的，我们以前讲的，我们以后讲的，总有不足的地方，有些东西是不适合某些人的，我要承认，因为总有片面性。但是基督的福音特别奇妙，福音是适合任何年龄阶段，适合任何光景的人，同意不同意？你仔细去想想，我说福音是适合任何年龄阶段，任何属灵光景的人。福音适不适合不信的人？适合。适不适合信主的人？适合。心情低落的时候看福音有没有效果？绝对有。心情高昂的时候呢，福音也会继续激励你。阿们吧。你软弱艰难的时候福音能起效果，然后你刚强壮的时候福音继续起效果。但是人的总结，人的神学做不到，对吧？有些神学，哇，我一看，我说他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些话呢，只能给那种人用，这些话呢，只能给这种人，对吧？唯有福音是真的什么人都能用，太厉害。所以福音真的是纯净的灵奶，格培里的力量就在于此，弟兄姊妹。而且你要做福音的见证人，还有一样，我发现格培里他很注重的就是灵魂，他不太注重宗派，他的所有的焦点就是怎么拯救灵。我跟你讲，我们很多时候的软弱，所以有些宗派越极端的宗派越恨格培里，越会说他，对吧？相反有些人就佩服，太佩服，这个心胸好宽广。你知道格培里为什么心胸这么宽广吗？哎呀，这个是性格不一样啊，他就性格宽广。我跟你讲，只有一个东西会让你的心胸宽广，就是爱，福音里面的爱。你越爱灵魂，你的心胸越宽广。为什么有人狭隘？因为他爱少。阿们吧。所以因为格培里他所做的一切工作，他的专注点就是灵魂，灵魂怎么得一个灵魂归给基督，怎么让一个人脱离永死，怎么让一个灵魂脱离黑暗，我就怎么去做。所以我就不在乎什么宗派，我就不在乎什么神学。所以那些人就不甘心了，那些人就不高兴，因为按照他的宗派，按照他的神学要这样去做。但格培里跳出他的常规了，跳出他的框框了，所以他才能够向几亿人去传讲福音。其实受他影响的人，甚至有个说法，受格培里影响的人可能差不多有20亿，就是这么厉害的。就是人次我相信有了，真的，我相信有了。因为我不是夸我自己，我们在网上讲到，我算了一下，因为我们原来各个平台给我们删了，给我们赶了，我的讲道到目前为止人次也超过100万人次，我超过100万人，绝对超过100万人次，可能更多都有，我没有仔细算，但我大致算了一下，我绝对超过100万人次。那格培里影响这么大，他的人如果算人次21人次，我觉得不夸张，绝对不夸张。但是为什么可以？因为爱，你明白吗？他有一个对灵魂的爱。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就稍微讲多一点点。弟兄姊妹，你去看有些人其实在传福音上面为什么束手束脚，他想讨好教内的人。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根本不是在跟牧道友讲话，是跟他身边的基督徒讲话，他很怕身边的基督徒揪他的错，对不对？所以这个罪是啊，这个什么哦，其实那些话都牧道友不需要听的，对不对？就怕旁边的那个人，哎，你刚才讲的不全备啊，哎，你刚才讲的不纯正啊，所以就为了所谓这些人的评价，把牧道友其实是放在次要位置上。你同意不同意？我看过太多基督徒是这样传福音，你在旁边一听你就知道他的专注点。有些弟兄姊妹是真的是想传福音，但是他没意识到自己思想被这些辖制。但是我不是说批评，而是你要突破出去，因为你要做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人，像格培里这样得人如鱼的话，你就必须突破出去。所以为什么有人会批评他？因为他不在乎教内这些人怎么批评他，他不是说不在乎真理的纯正性，而是我的专注是要把这个不信的人得回给基督，这是我的第一要务，对不对？那我说这个你去看，因为连圣经上都有这样的例子，伟大的使徒都出现过这样的软弱，彼得和巴拿巴不就是这样子？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为什么批评他们？他们之前跟外邦的弟兄姊妹还是融为一体，大家一起吃饭，一起做福音工作，都很高兴。等耶路撒冷的那些法利赛派的人来了以后，要讨好这些人，对吧？跟外邦人站远一点，哎呀，不要跟外邦的弟兄姊妹一起吃饭，我跟你们一起吃，是吧？你有没有发现，他们这个时候心就偏了， 你要能够做福音的见证人，我告诉你，你一定不要让教内的人辖制住你。而且我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些弟兄姊妹的一些做法的时候，我也在思考，我发现我因为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我看到在一些微信群，有些弟兄姊妹明明自己很有钱的，他的年终奖也发很多钱的，然后棒发一个消息，小心啊哈，春节期间啊，钱财的这个诱惑很大的哈，我们不要跟别人随便说恭喜发财啊什么之类的。哎，我就想着奇怪的，这个话不应该他先说，这个话如果是一个很穷的人说，很穷的弟兄姊妹说，我是觉得可以理解的，因为反正他也没什么钱，对不对？那你那么有钱，你急什么说这些话呢？哦，我突然明白了，这叫先下手为强。我先说了，你们就得赶紧跟我解释，就想不起来说我了吗？你明白不？有些人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有些人喜欢论断别人？因为他抓住先下手为强啊。我先批评，你就赶紧给我解释，解释完，哦，好了，行了，姊妹，我们明白了，我们彼此相爱，走了。你没人说我了吗？对不对？其实这些不是的。我讲这些，这只是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为什么有些人那么喜欢论断人。因为他要做别人的心灵的标准，他要做别人的心灵的审判官。你一旦被这些人把你的心，就算这个人不在你身边，但这些人有默默的影响力。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不在你身边，但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好像听到后面他还在那儿，这儿不全备，那儿不完备，那儿不纯正，是吧？搞得你传福音的时候很别扭，对吧？那么这些人，因为他想做你心灵的审判官，他想做你的标准。你要能够做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人，做福音的见证人的话，你就必须突破出去，不让这些人辖制你的心灵。我的关注点不是这个，我的关注点就是得灵。我的关注点就是怎么服侍这个人，我的关注点就是怎么样帮助这个人来认识耶稣基督。你明白吗？你抓住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些东西就辖制不住你，你就可以去像格培里他们这样子的去影响很多的人。而因为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的心胸，就像我们刚才讲，一个人的心胸的宽广不是性格，一个人心胸的宽广是爱。那么你越爱灵魂，你的心胸越宽广，你能服侍的人也就越多，对不对？你就越多，这样子的话，那么你就不断的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更新。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说的另外一个，我说还有一个提醒，就是你要注意，这里面把我们这些信心的伟人，把我们这些基督徒称为福音的见证人，他也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情，见证的重要性。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不够全面，是什么不够全面呢？不是那些人说的不够全备的福音，你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他们讲的是知识点，而且是他那个宗派的知识点，必须讲到那些宗派的知识点，你存在心里就行了。连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都不是每次把所有知识点都讲到，同意吧？你只要存在心里就行。我说的不够全备是什么呢？是方法上面。有些人是专注于讲福音的真理，就是信耶稣得永生，但是缺少了一样这里面所说的很厉害的东西，见证。你要把个人见证和福音真理结合起来，这是很强大的得人灵魂的武器。把这两样结合起来，就如同那些炸弹把这个氧气和那些炸药结合起来以后，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力，把一个灵魂得回归给耶稣。你跟人讲说信耶稣得永生多么多么好，仅仅讲这些人其实这个时候还不太受触动，但是你说你看我告诉你我以前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我现在怎么怎么样改变，对吧？你就找切入点，你现在为孩子愁烦，我告诉你我原来为孩子比你还愁呢，我信了耶稣以后是怎样怎样的改变了，哇，我跟你讲这个对他心灵的震撼力远比你说信了耶稣啊就上天堂不会下地狱影响大多，因为他们属灵是瞎眼的，天堂地狱对他来讲只是个观念，但是教育孩子、工作的问题、公司管理的问题、财务的问题、结婚的问题、谈恋爱的问题，这个是很现实的，这是摸得着的。那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是天上的云彩，对不对？天上的云彩本质是属天的，但是能够让地上的人看见，地上的人能够领受我们里面下出来的雨。所以你要知道这些，做一个如同云彩的见证人，来见证基督，传讲基督，在地上去奔跑，靠着耶稣基督 脱去各样的重担和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向着标杆直跑，荣耀主，得人如鱼，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好，我们一起先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再交通。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就差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借着我主耶稣基督才能到天父你那里去。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圣经当中，在教会历史当中，看见这么多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人，我们就得激励，你也激励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心智，也要做如同云彩的见证人，来见证福音的大能，来见证福音的荣美，来见证天父你对世人的爱。你让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刚强，我们就喜乐，我们就有信心，我们就有盼望，我们的爱心也不断成长。求主就这样的加恩赐福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越来越多的见证人兴起来，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好，我们讲道就先讲到这里。